他是代表什么？如果读历史很清楚的，因为对于推亚推拉来讲，那个推亚推拉的得胜者就是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，所以如果得胜者会得到诚心的话，那就表示那个时候的天非常的黑，因为诚心呢是天最黑最黑的时候你看见的更新。所以什么叫推亚推拉教会呢？就代表教会在黑暗的时候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我们的教会曾经经过黑暗时期，到那个时候连救恩都不知道了，所以需要靠买赎罪券。到时候呢，圣经用链子把它连起来了，大家都不读圣经。所以有一个德国的主教，他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感谢神，保罗的书信我从来没有读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我读保罗书信的话，我可能就像马丁路德一样，就变成异端了。所以想想看，一个大主教，德国大主教，如果连圣经都没读过，他怎么知道教会已经落在黑暗里面？他怎么知道教会已经被落到巴比伦去了？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推亚推拉教会乃是指着教会黑暗时。所以我想当你读教会预表预言的时候很清楚的，你不是随便讲推啊推拉一定只做这样这样那样，不是，很清楚的。那么当教会黑暗时期，不只包括天主教，当然也包括东方正教在里面。在1000年前你看见吗？天主教跟东方正教他们分裂了。那现在呢，人数最多是苏联，所以前不久在古巴的时候，你看见教皇跟俄罗斯政教，其实俄罗斯政教跟希腊政教有一点的不同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说他们要和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谁把教会带到黑暗时期？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只有罗马天主教，但是我们忘记了，你看见吗？如果大家对于希腊政教有一点常识的话，你就知道到处都是偶像，到处是玛利亚的像。有一次啊，就在整个君士坦丁堡被围困，那次完全被一些等于海盗叫做维京人，后来叫罗斯人，就是俄罗斯人的开始。他们有10000人，有100条船，一条船有100个人，他们就围困整个的城。那么后来据说呢，来一阵风，暴风啊，那么他们就退去了。那为什么来一阵暴风呢？他们告诉我们，那个时候他们就把玛利亚的像就抬出来了，然后把玛利亚的像呢就把它浸在海里面，这个风然后就来卷起一阵风，然后就把敌人就赶走了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如果大到君士坦丁堡的话，你都还能够听见这样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教会在黑暗时期，慢慢你看见有耶稣别的教训。严格说来，它的应验不只是在罗马天主教，它也应验在东方正教。所以如果大家来看这个预言应验的话，是很清楚的。不过当然，因为我们对于罗马天主教可能印象比较深刻一点，所以我们普通读到推亚推拉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的就用在罗马天主教上。那的确有的地方是对的，但是其实不要忘记，你怎样是可以用在罗马天主教，你照样可以用在希腊正教，没有什么，应该是一样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问题就是的的确确有一天有一班人看见晨星了，有一班人看见曙光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在16世纪的时候，主借着马丁路德，借着慈惠里，借着加尔文，的确把光带给教会。现在我们看见因信称义有了光了，现在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而现在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应该读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第14世纪16世纪开始，很清楚的撒迪教会就开始。撒迪是余数的意思，剩下的意思。那的的确确你看见吗？这个马丁路德、慈惠里还有加尔文，就像梭罗巴伯一样，就把那些人从巴比伦就带回到耶路撒冷，那不过剩下的余数。那么这个就是撒迪的教会。那么所以我们讲到撒迪的教会，就是讲到更正教的历史， 改革运动以后的故事。那么这个就是沙地教会的历史，所以那条路呢就是沙地教会的路。那沙地的特点在哪里呢？它都有好的开始，都没有好的结束。什么东西都开了个头，没有结束就完了。所以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就个名字来说，他们是活的，其实呢他们是死的。什么都是对的，没有偶像；什么都对的，没有赎罪券，但什么都是死的。所以这个呢就是撒迪教会的光景。那虽然这样，神也兴起一般得胜者。那么这个故事呢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故事，你要明白它，你要读整个的教会历史，慢慢就懂得了。然后最后当然就是老底家的教会，最后一个。那么老底家教会呢是不冷也不热了。那老底家教会的光影什么呢？是这样子的，他说我是富足，他说我已经发了财，他说一样都不缺，就是他说的。但是我们的主呢，其实呢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裸体的。换一句话是，教会所看见的，教会对自己的评价和主对我们的评价不一样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你要人的评价，要自己的评价呢，还是要主的评价？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，我说我是富足的，主说你是贫穷瞎眼可怜的。那证明什么？证明在我身上不止除了贫穷瞎眼可怜之外，还加上黑暗，我根本看不见自己贫穷瞎眼可怜的。这就是等到主要回来以前教会的光景。教会觉得他已经富足了，他什么样样都有了，没有一样都不缺，稀奇吗？今天有没有一个教会能说我们所有的真理都在我们这里了，我们一样都不缺，你告诉我还有哪一样？所以尼弟兄有一次啊，在英国的时候就看这个史伯克的书，然后不小心给弟兄会的弟兄们看到了，他就说，你为什么浪费时间呢？你有哪样丰富是我们没有的？你看这些东西不是浪费时间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老底家他对自己是有个评价的，而且他的意老底家是众人的意见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不止他顾到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，他也注意世界对他的评价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是主的教会，你要的是谁的评价呢？就说其实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神的，所以主说，我劝你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。如果是火炼的金子，一定要经过火的，所以不要以为说你懂得什么是费拉铁肺，你就是费拉铁肺了，是需要有火炼的金子。有一天火要出来，有一天要试炼我们，到那个时候呢，又买眼药插你的眼睛，使你能够看见。你不只看见主，你也看见你自己可怜的情形。所以这是撒底的教会。那最悲哀的一件是什么？我们的主在教会的门外叩门，这不是罪人的门，是教会的门外叩门。稀奇不稀奇？主应该在他们中间才对，为什么我们主跑到门外去？主说我要进来和你一同坐下，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人对于主的认识是客观的，是神学知识上的，他以为说我只要多读神学，我只要把人送到神学就好了，在神学院所读的都是头脑里面，都是关乎基督的知识。结果什么？结果你看，你这些人是神学教授，这些能够帮助别人，但是我们的主在门外叩门，换一句话说，对于他们来讲不是主观的经历。所以主说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给我们看见教会到最后像老底家光景的时候， 充满了许多的知识，没有错。你也会分辨，你叫到底灵魂体还是灵个魂是一个，你回到圣经你起码知道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了，头脑都明白了。你有没有看见主的救恩是过去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，是指着有一天我们的灵活过来说的，因为吃那日子必定死，那是极大的死亡，但那个是灵的得救。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当初罪怎样从中心达到圆周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也是从中心达到圆周，然后圣灵就占有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魂的得救。然后最后呢给我们看一下说我们还是叹息，因为虽然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，但是就近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，所以你当然叹息啊。所以巴不得有一天圣灵来的时候就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朽坏的身体。为什么朽坏呢？因为罪进了这世界，所以死就进了这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感谢主，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审判，所以我们得救了，不经过大白色的宝座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呢靠着圣灵我们能胜过罪，能过圣洁的生活。那弟兄姊妹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的魂得救了，你看见慢慢磨成是儿子的形象。但是感谢主，先是脱离罪的审判，后是脱离罪的权势。他的权势在哪里？你可以不受他的辖制，明白吗？今天我这个人虽然收里面有细菌，我的牙口腔里面满了细菌，我可以不生病。有的人身上有癌细胞，他可以不生病。问题就是你叫生命力旺盛，你休息的好，各方面好，你看见吗？那个生命就吞灭了死亡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我们圣洁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没有病菌，不是因为罪不在我们身上，所以罪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我们要叹一口气，什么时候罪才离开我们呢？所以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说原来我们的身体要得赎，那罪就永远离开我，因为我们穿上了荣耀的身体。所以我们才知道说神的救恩是个完全的救恩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灵魂体对你来讲不能只是一个教训，不能说你看这是我们相信，这个改革中相信的，不是。在经历里面很清楚的，主明明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主救我们过去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，那是灵的得救、魂的得救跟身体的得救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年轻人不必怕被摇动啊。问题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？如果有这个经历，当然你清楚的很呐、那如果灵跟魂都不分的话，那为什么神的话像两人立约要把灵跟魂跟死分开呢？明白吗？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很多人对他们来说，灵魂体只是客观的，我们的主在门外叩门。但是问题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，你看见圣灵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工作，达到完全的救恩。所以呢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老底家难处是什么？就是主是客观的主，主不是主观的主。所以有一件事你知道，在许多特别在主要回来以前，你看见很多人他们觉得我们有神的话，我们要看守神的话，神的话的解释这样解释，你只要解释和我不一样，那对不起，我就不能接纳你。那这就是今天在主回来以前为什么很多的人能够那么有把握呢？因为他一样都不缺。如果他知道还一样缺的话，那就好了。所以就是什么，讲到灾前背题、灾后背题、灾中背题也好，得胜的背题啊，我们怎么说呢？我们只能说，如果主恩待我们，在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光里面，应该是得胜者背题。但是我随时接受主的调整，因为我不是一样都不缺的。所以有一天可能有弟兄就指正我，是全教会背题，那我如果真的看见圣经如此，我就相信了。如果有弟兄们指证我，给我看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，那就好了。所以就怎么，这个灵是什么灵呢？是老底家的灵呢？如果是老底家的灵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 一样。